路加福音的第八章，我们上一次呢停在了七章的最后啊，八章开了一个头。我们今天呢会花一次的时间，我们看的经文应该不会特别多啊，就是八章的前面三节啊。但是呢，这三节里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圣经的见证啊，而且是姊妹的见证啊，这里有许多。很宝贵的很有亮光的这些从姊妹活出来的生命啊。那我们今天会特别的以当中一个姊妹的例子啊来做我们的学习的对象，叫抹大拉的玛利亚。在开始之前呢，我们稍微回顾一下第七章最后那个故事啊，那有罪的女人的故事。注意在圣经描述这个女人呢，他只是把她称为有罪的妇人，有罪的女人，他甚至也没有把她的名字留下。但是呢，他所给我们的美好的见证啊，却是远比那法利赛人令我们印象深刻，对吧？那法利赛人甚至连最基本的款待一个客人的事都没做到啊，用水洗脚也没有做啊。也没有用亲嘴的礼啊来欢迎耶稣啊，更没有用油膏他的头。但这个妇人呢却做的远比这多得多。那为什么这个妇人的爱那么多呢？因为神的恩典给他的多。所以在七章的四十七节讲他许多的罪都赦免，因为神给了他赦罪的恩典，所以他的爱就涌出来的那么大。所以我们上次得着一个结论，就是恩典呢是我们跟神建立关系的基础。所以在我们开始读八章的这几节之前呢，我想让大家做一个思考，你接触神什么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开始你在经历很多学习之后啊，你会对神有更多的认识，但是在你最初接触神的时候，是什么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他的恩典，对不对？对吧？他的爱，对不对？我想告诉你呢，你不孤单，因为圣经里的这些弟兄姊妹们都是这样。我们在座有许多姊妹啊，所以我们今天会特别的查考的这几个姊妹呢，其实是给我们极大鼓励的。至少对我个人，在圣经的这些人物里，尤其福音书里新约的这些人物里，对我影响最大的呢，可能不是保罗和彼得，因为他们是我离他们太远了。是谁呢？就是像伯大尼的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就这些人。所以我们今天呢先要看的几节经文啊，我们先读一下，然后来看一下他们在做什么啊。第八章的第一节，过不了多日啊，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12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又有西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约雅拿并苏撒拿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我们注意呢，在这里很简短的笔墨就带过了几个人。那首先呢，这些人出来的场景呢，是主耶稣呢在周游啊各城在传道啊，在讲神国的福音，这是他来的目的啊。这个我们就不多做解释啊。耶稣本来来就是想要告诉人得救的宝贵的道理。那同时呢，在第一节的最后呢，和他同去的有12个门徒啊，这个也很自然，对吧？那主呼召的12个门徒就是常与他同在的，主也常常教导这12个人，尤其当中的三个。但问题呢，圣经并没有停在这儿。事实上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中间还是个逗号，注意吗？他 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逗号意味着没有讲完，对吧？如果讲完了就是句号，那说明呢十二个门徒会更重要一些，没有，都很重要。还有，逗号后面还有，还有的部分啊，我们先认真读一下。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大家从里面读出什么来了？恩典吗？不是吗？他们是为什么，因为什么跟着耶稣的？恩典吗？他是怎么，圣灵是怎么介绍这几个妇女？怎么介绍他们的？介绍他们曾经的苦难，以及神显明的恩典，对不对？神是怎么介绍人的？我们现在注意到了吗？为什么不讲那个女人的名字，讲她是有罪的妇人？因为讲她的罪被神赦免了。他的苦难，神把他解除了，对吧？然后这几个妇女，她是这几个妇人，她是怎么样？她是或者是恶鬼所附的，或者是被疾病所累的。如果我只是停在这儿，我们有什么盼望呢？对不对？我只是一个被恶鬼所附的，然后我去了主面前，然后死的时候还是被恶鬼所附的。我为什么要讲在这里听呢？我是被疾病所累的，我来到主面前，然后跟着主三年，我还是被疾病所累的。为什么后面那句话重要呢？已经治好的。圣灵用很朴实的话讲了对我们最重要的事，是不是？我想问大家想一想，你不用想自己，你就问一些曾经你见过的基督徒啊，你让他讲一讲他自己跟随主的见证，他一定会讲什么？主怎么救我，把我从原来的疾病里救出来，原来的苦难里救出来。苦难有很多种啊，救法只有一个嘛，对不对？救法就是神的恩典嘛，对吧？那有的老姊妹可能说，我对圣经不是那么道理不是那么熟，但是如果不是主，我活不到今天，这是多么大的见证，对不对？你可能经常会看见这样的基督徒啊，他很谦卑，他跟他说这种神学道理说不过你，但他知道一点，我的主爱我，是我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因为在难处里是我在经历，在难处里是他把我救出去的。我有的时候在网上听圣诗啊，在这圣诗下面呢，经常会有一些弟兄姊妹留言呢，就留他们的对这个圣诗的感动啊，全都是在讲恩典，全部都是。有动了两个手术的，而且是大手术。他说在冰冷的手术台上，只有主跟我在一起。阿们。被疾病所累啊，被恶鬼所附啊，这是我们的常态啊，弟兄姊妹们。阿们。这里神不需要把我们所有的难处全列举一遍的，对不对？我们难处有很多啊，我们并不可能都每一个人都是鬼附的，每个人都是得病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难处，每个人都有眼泪，这个是对的，这是肯定的。所以最重要的是已经治好了，谁治好的？那只有耶稣嘛，对不对？那他们为什么到耶稣面前去？就是因为他有巨大的需要。所以我们今天常常会想一个问题，我到教会来做什么？来显明我是个义人吗？来告诉别人我很好吗？或者告诉别人我对这个好人善行有追求吗？我还是来见一个施恩典的主的。所以恩典是个起点，是个基础啊。恩典分开了我们在旧约新约的一个巨大的分水岭。在旧约里面，人都是在律法下是被圈住的嘛，对不对？最近弟兄在带着我们查加拉太书，对吧？在星期五晚上。那就是在 律法就是就像一个画一个圈圈，是把你圈住的呀。律法就这个功用的，恩典是给你自由的。你没有恩典，你永远是被圈在律法里的，对不对？那他们这些妇女，你觉得他们有多少神学知识？我觉得大部分比你们要差得多，真的。我们这里查经是查了很久了，各种弟兄带的都非常好，所以我们神学知识肯定比他们多。但是我们有一个肯定不如他们，就是对主的爱。为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和想一想的。好，你首先看见第一个点啊，恶鬼所附、疾病所累，已经治好了几个妇女。然后呢，圣灵又借着路加呢，特别的把这几个妇女当中的一个拿出来讲。神不是泛泛的讲的，就说明这一个代表所有的这几个妇女都是这样的。当中有一个叫什么呢？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圣经呢应该有六个玛利亚，新约。那哪六个呢？耶稣的母亲是玛利亚，对吧？马大的妹妹是伯大尼的玛利亚，对吧？就是拉萨路的，应该是他姐姐啊。他们姐妹三个，姐弟三个。还有就是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呢，就是马可的妈妈也是叫玛利亚，马可福音的这个马可，这个都是在后面记载的。还有就是罗马书提到有个玛利亚，还有呢是另外一个玛利亚，叫犹大和约，就是雅各和约西的玛利亚，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就是跟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一起在一起的。就这群妇女里哈，有两个玛利亚，不是不包括主的母亲玛利亚。但是这几个玛利亚里面呢，最重要的除了主的母亲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么两个，一个就是马大的妹妹，伯大尼的玛利亚。我们曾经认真分享过，伯大尼的玛利亚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在主遇难前，用香膏30两银子的真拿大香膏膏他，对不对？然后这个贵到一个程度，那犹大都觉得。这个他不值啊！其实他觉得不值，主要是他贪不着了。如果这个香膏这个捐了嘛，这个钱就捞到他头上了啊！对，他就打碎了就高了，那他就没了啊！就说明这个很贵重。然后呢，主特别的提示了，说这件事情啊，以后传福音的时候都要什么，都要讲传这件事情，说明这件事情极重要，因为他是在主。遇难前，唯一一个做这件事情的，就是相信主的遇难，在这之前就用香膏来膏他。然后抹大拉的玛利亚重要在哪呢？大家想一想，我们读圣经读了很多的，想一想抹大拉的玛利亚做了一件很，也是独一无二的事情，跟伯大尼的玛利亚一样。像主的母亲玛利亚做的独一无二的是什么？生了耶稣嘛，这个独一无二啊。伯大尼的玛利亚做了独一无二的事是什么？主遇难前膏他为一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做了独一无二的事是什么？主复活第一个见到，第一个，主第一个显现的，主复活之后，像第一个谁哪一个用肉眼第一个看见主啊？抹大拉的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那为什么不是个弟兄呢？这个我经常想一想啊，那你说？主的母亲是玛利亚，这个同意啊，因为一定得是个姊妹啊。那伯大尼的玛利亚要高主也可以是个弟兄的，是吧？对不对？那么多门徒，怎么不来个门徒去告他？那第二呢？那12个门徒在那个时候怎么就哪怕犹大卖了，还有11个嘛？那怎么不是显给11个门徒看呢？怎么显给一个叫抹大拉的玛利亚看呢？大家思考过这个问题没有？主为什么独独？复活之后，第一个显给一个姊妹看，很有意思啊！这是我们今天一会儿我们会认真去看的。然后呢，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呢，圣灵是怎么介绍她的？我们来看这一节还没讲完呢，第二节，圣灵怎么介绍她？曾有7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这个就更厉害了啊！恶鬼所附已经不得了了啊！我觉得恶鬼所附，我们想一想，已经很痛苦了。鬼附这件事情啊，就是人呢，在那个状态里呢，他偶尔会有知道，有意识的，但是呢， 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所以他等于他的自由意志被鬼拿走了，他不能控制自己去做一些他不愿意做的事。我们在第八章的后面，从26节开始啊，一直到39节，会讲一个被鬼附极其严重的例子啊，我们到时候会详细解释。那七个鬼，七在圣经里总是呢完全数，它就代表呢鬼附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了。这是个预表的含义啊，因为在八章的26节之后，那个人被鬼附的更多，那个鬼的数量更多，但是七个就代表呢鬼附到了极其痛苦的程度。那圣灵为什么要这么介绍他？大家想一想，圣灵是不是只有这一次这么介绍抹大拉的玛利亚呢？如果只有这一次，你会觉得圣灵只是偶尔提一下。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啊，马可福音。福音的对16章的9节，对，马可福音的16章9节，在第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圣灵在这里又特别介绍了抹大拉的玛利亚，然后介绍的同时呢，说是第一个向他显现，先向玛利亚显现。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人如果你要介绍别人，我们通常会介绍什么？会介绍他比较光辉的历史，是吧？对不对？他曾经在教会做过多少事啊，还是教会的主要的工人啊，还做了很多服事。这个是在这种时刻啊，你想主先向他显现嘛，对吧？那你要介绍这个主向他先向他显现的，你应该怎么介绍？这个人是教会的非常好的弟兄，非常好的姊妹，做了很多很多善行啊，对不对？那实际上抹大拉的玛利亚在那个时候呢，他跟着主也至少3年半的时间啊，那在这段时间里也应该是有很多可以拿得出来说的善行嘛，对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肯定的事实，因为至少他这边讲到抹大拉玛利亚和其他几个姊妹用自己的财物供应他，那为什么不讲曾经用财物供应主的抹大拉的玛利亚呢？为什么特别说有七个鬼被赶出来的玛利亚呢？什么更重要？我们要想一想，在我们跟主的关系里，主认为什么更重要？是我为他做的事呢，还是他为我做的事？我再问大家，好好想一想，是我为他做的事更重要，还是他为我做的事更重要？是他为我做的事更重要。我为他做的事其实没那么重要，对吧？重要不重要啊？还有个对象呢，因为我们对主全都很重要，不是吗？如果你对主不重要，主为什么替你死了呢？所以重要不重要不是对主的，重要不重要对谁的？对我的，对我自己。我为主做的事对我真的不重要，主为我做的事对我太重要了，这是一个秘诀来的。就我如果看见的都是我为主做的事呢，就有点麻烦啊，就我跟主的关系呢很难很近。所以主在这里就提醒我们， 抹大拉的玛利亚跟他的关系就是建立在主为玛利亚做的事的基础上，这个是玛利亚知道的。所以玛利亚很清楚的知道他自己就是被赶出去七个鬼的玛利亚，这个是他知道的。像不像这七章，路加福音七章，这有罪的妇人，她清楚的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罪的女人，主赦免她了，对不对？哦，这个太宝贵了。这样的一个关系啊，这样的一个跟主的关系，使得她非常非常的爱主，也使得她在许多的事情上啊，得着了自由啊。我们来回头看啊，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八章啊，这个时候当他介绍完，我们注意呢，圣灵特别的把一个事实推在我们面前，就是这个玛利亚呢，曾经他极其痛苦的被鬼附，但是主把他救出来。大家觉不觉得鬼附啊，就像我们被罪所捆绑了一样的，对吧？对不对？我们每个人，我相信在座的不是说我都是被鬼附的，对吧？但我们都是被罪捆绑的，是不是？鬼附就是你想做的事你做不了，不想做的事总让你去做。诶，你觉得像不像罪啊？我在罪里，就是我想做的我做不到，不想做的我总是去做，是不是这样？主怎么救我们的？主让我想做的有力量可以做，我不想做的我可以有力量拒绝，我怎么做到的？就是他的爱和恩典呢，对不对？我在他的恩典里，我没有惧怕了吗？来，一会儿我们会读一下约翰福音，哦，约翰一书的那几节很宝贵的经文。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怎么可能往前走？我就看着抹大拉的玛利亚，我就觉得，哎呀，他怎么做得到的？我怎么做不到呢？所以圣灵提醒我们，他做得到是因为他的起点是他曾经是被捆绑到一个地步，七个鬼就是完全捆绑，主把他释放了。我们能做到是因为主也做了一样的事在我们身上，我们也是主所释放的。我们不要怕了，因为神的爱就是要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的。所以在这里第八章的三节，又有西律的加宰、苦萨的妻子约雅拿并苏萨拿和好些别的妇女。所以除了讲了这玛利亚，他还讲了另外两个，一个是西律的加宰。西律是谁啊？西律是当地分封的王啊。我相信这个西律呢，有可能就是把这个施洗约翰给杀掉的那个西律。如果不是呢，应该也是他的兄弟啊。那个时候有好几个西律。那这就意味着他的家境应该还挺殷实的啊，对不对？那西律的家宰其实就是管家嘛，啊，虽然不是王，但是王的管家那应该还是有点经济基础的啊。然后他的妻子啊叫约雅拿，那为什么他会跟着主啊？那我们从玛利亚身上我们就知道了，他或者是鬼附的，或者是疾病所累的，或者像前面这第七章的有罪的妇人那样，总之他在他罪的后果里主救他。啊，还有苏珊娜也是一样，和别的妇女，然后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原因里，他才能做到第三节的事情，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所以我们看见因果关系不是反过来的，不是因为你说我是个好人，我愿意用自己的财物供给主，所以你看我成为主的门徒，我成为有资格跟随主的妇人，是这样的吗？刚好反过来，刚好是因为我原来不配，我原来就是恶鬼所附的，我原来就是有疾病的，我原来就是在罪的苦难里自己走不出来的，我整天都是在眼泪里的，现在呢，主把我从中救出来了，他给了我自由， 他给了我盼望，然后呢，我才可以做到第三节嘛，用自己的财物供给主。为什么我会这么做？因为我发现我不需要别的，有主就够了嘛，是不是？你可以想一想，就像我常常读到的那个在圣诗里底下讲他自己见证的这些弟兄姊妹，他说我的脑癌神治好了我，脑癌是绝症癌啊，医生治不了的啊。你觉得你的脑癌神治好了，那你为什么还要走你原来的路？你有主就够了吗？是不是？你会发现八章的第二节讲的这些事，恶鬼所附，疾病所累，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钱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你拿钱买得来赶鬼吗？买不来的。你拿钱买得来脑癌治好吗？买不来的。钱解决不了问题，权力也解决不了问题，聪明也解决不了问题，力量也解决不了问题。然后你再扩展了看，整个四个福音书里，到主面前去的全是这样的人，不是吗？那个血漏12年的妇人，她是什么特点啊？圣经怎么描述她的？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她在医生手里把自己养生的钱都花尽了。哎，圣经为什么这么描述？圣经的描述都很准确的。哎，你完全就可以讲她常年血漏，治不好就可以了嘛。为什么要再特别的说他得了12年？12这个数字也是，12这个数字就是繁衍的数字。就是呢，你要不治他，他会一直下去，他就一直漏到死。啊，不但这样，他在这12年里，他把他所有用来养生的钱都花光了，花在谁手里？花在医生手里。然后怎么办？然后还治不好。圣经为什么要这么讲？就是他说你要可以别的地方找到帮助呢，那你就不会到主那去。叫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始嘛。阿们。我们人没有尽头嘛。我们每个人都有尽头的。就算你吃麻麻香，至少你到90岁尽头总快来了吧。是不是？因为快死了嘛。有谁会去很高兴的说终于快死了？哪个人不是说谁能救救我？我们人的尽头就是你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去把这件事情解决的。无论是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是这个约雅拿，还是这个苏萨拿，所有这些人的共同特点都是这样的，他走到了尽头，神把他救出来。那是这样，那你还要别的做什么呢？有主就够了吗？那你还怕什么呢？哦，主能把你的脑癌治好，他会让你饿死？不可能的嘛，对不对？主都把自己的命舍了，他会不供应你每日所需？这不可能的。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了一个基础啊，我们先打一个基础，然后我们往其他的经文来看。这个基础就是所有跟着主的这些妇人，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虽然他没有什么宏大的道理，但他知道一个很坚定的事实，主爱我，我这辈子跟着他了，对吧？最简单的道理，对不对？这个道理是不是你跟主关系的基础呢？你好好想一想。好，我们现在来看约翰一书啊，然后最后我们再会看抹大拉玛利亚他是怎么爱主的啊？那个爱是一个结果啊，我们要看这个过程啊。约翰一书的4章的16节，不是约翰福音哈，是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4章的16节，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愿意啊。我们跟主的关系很近啊，我们很愿意像这些门徒一样，像这些跟随主的妇人那样， 非常非常好的属灵的见证。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结果，不是说我自己决心这么做我就做得到的，这是主的爱得着了我，我完全把自己交托在他的爱里啊，我自然就能做到了。然后这个爱是怎样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四章的十六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注意，这里面呢有几个关键词啊，第一就是神就是爱。我们常常会怎么描述呢？就是我们描述神啊，经常是用定语的。定语呢就是形容词，形容词呢会加的，对吧？神是什么的形容词就很多了，那神是圣洁的，这肯定错，没错，对吧？神是大能的，这肯定没错，对不对？神是创造的，这肯定没错。你这个的下去可以很多，但是注意这里不是用形容词，不是定语，是一个 statement，是一个陈述，是个名词。这两个区别是什么？哪一个级别更高？名词级别更高吗？是不是？人的名字只有一个，描述你的形容词会有很多个吗？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对吧？你的名字叫什么？叫张三。那张三是什么？张三是很对人友善的啊，张三是很有力量的，你有很多描述他的方式，但他的名字，神的名字是什么？在这里怎么讲的？神就是爱。他说神就是爱，这是一个很绝对的陈述句。所以我们首先要记得，神的渐进的启示，启示到最后再把他恩典和爱的这个本性启示出来的，对不对？先启示的是前面的律法，在之前嘛，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学过这时代论啊。那最后到启示到新约的时候，神恩典的形象才出来。那么这个东西我们要理解，需要很多的预备啊。在这儿神就直接讲了，借着圣灵，借着老使徒约翰，直接就讲他就是爱啊。这是第一个点我们要提示的。第二个点呢，这个爱是可以住在里面的，这个词也不是乱讲的，对吧？住这个词啊，和那怎么用其他的词呢？爱是可以 enjoy 的，可以享受的啊。那比方说呢，我们在做很多做父母，那你可以给小朋友们做顿饭啊，做一顿饭和住在你家区别老大了，是不是？就你在教会会不会聚餐的时候你带菜来吃？你会。但是这个和你天天给你儿子做饭，这是很大差别的，是不是？我们能不能有力量给别人一次恩典？可以。那你天天呢？你要好好想想的。住在爱里面的意思是什么？他永不失败吗？他永不让你失望吗？否则就不叫住吗？对吧？这个话圣灵敢说，他就做得到吗？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哎呀，我们人是没有办法持续的把恩典给出去，我们就是小信的，我们就是怀疑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总是我们总是很苦，很忧虑啊，很痛苦啊，就是我们不是回到主的爱里去的，我们常常是把自己又放在律法的定罪里的。你若愿意呢，你若愿意的话，主特别盼望 你住在他的爱里。你住在他的爱里，你还怕什么呢？你被爱包裹着，那你还怕什么呢？所以才会有十七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否则十六节十七节你怎么连起来？什么叫爱是完全？住在里面才是完全的吗？那我这么讲，假设我是主的孩子，我七天里六天住在他里面，我一天住在外面，我住在世界里，我去给老板打工，我那一天就在流泪，不是吗？对不对？我那一天我要靠自己去解决我的苦难，我那一天就在流泪，就不是完全的。所以在这，他说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前提是什么？我神就是爱，我住在他里面，然后我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好，这句话就重要了。这句话重要在哪呢？为什么要讲到审判？审判跟爱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会经历很多苦难？我们都知道是因为罪。我们为什么会被罪抓住呢？是因为惧怕。我惧怕审判，我就会被罪抓住。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二章。希伯来书二章十五节。新约希伯来书二章十五节，我们先看十四节了。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在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十五节，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为什么会成为罪的奴仆？因为惧怕。惧怕什么呢？死亡就是罪的审判，是不是？罪的工价乃是死嘛，对吧？我们为什么会得罪神呢？就是我害怕这件事情的后果呀。我害怕我不这么做，我就明天没有吃的了。我害怕这条路走下去，我明天没有住的了。我没地方住，我没有吃。我怕呀，我害怕我不去找这个人，我这个病逃不了了。我害怕我不去听他的，我去拜个假神，我现在这手上的这个事不会顺利，不是吗？有多少人在你有极大难处的时候，会在你身边啊，用貌似很友好的话告诉你：“哎呀，为什么不去请个符呢？为什么不去看个相呢？”有多少人会这样？很多的，不是吗？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因为我怕呀，我怕我不这么做，这事情结果不行，我就完了，不是吗？我们为什么会怕？因为我不知道主有多爱我。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讲得很清楚，他自己替我们成为血肉之体，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神已经胜过了死亡的毒钩，死亡的罪的权势已经被耶稣打败了。这是一个最宝贵的事实，对我们来说。所以他才可以把我们从死亡的威胁里救出去。你不用怕，因为他已经胜过了。我们今天在一个什么状态里啊？我们在旧约的人呢，假设我们今天活在旧约里啊，我们是没有力量，真的是没有力量跟罪说不的。大卫尚且如此，更何况我们呢？对不对？大卫犯了个罪，大的不得了了，对吧？我们这个都知道，更何况我们，我们新约是个什么状态？其实你可以，你已经有力量，只是你不知道你有这个力量。只要你敢，你说主啊，死就死吧，我把自己交在你手里。你发现其实罪拿你没办法， 魔鬼也拿你没办法。因为什么？因为主已经得胜了。这就好比一个孩子呢，他一直饿啊，他在没有回家的时候，他天天饿肚子，又被人打。终于有一天他回家了，爸爸妈妈把一碗满满的饭，上面堆的全是最好的菜，端给他，他不敢吃。我们现在就这个状态。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把主给我的祝福吃进来。干嘛？信心就是坦然无惧的住在他的爱里，干嘛？我们回到约翰一书的四章哈，约翰一书的四章十七节。好，我们就可以把这逻辑连起来了。四章的十七节说什么？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惧怕审判了，爱就完全了。哎，我还整天恐惧战惊的，我觉得我这个事做得不好，神是不是要打我？我那个事没做好，我是不是又是不是神又要惩罚我？这个心呢，是奴仆的心呢，它不是儿子的心呢。我们全是儿子哎，阿门。这不是我自己讲的，这是圣灵讲的，圣灵在圣经里讲的。我们全是儿女。那恐惧战惊的是家里做奴仆的恐惧战惊，就怕主人生气了，对不对？你儿子进你们家门，会不会抖？他打开冰箱门的时候，手会不会发抖啊？他不会发抖的啊，他理直气壮的开冰箱的门，对不对？因为他住在爱里面，注意了吗？住在爱里面，对，住在爱里面的意思就是他手是非常坚定的开了冰箱门，奴仆才发抖的，是不是？他开冰箱门之前会看看主人，我有资格吗？因为什么？他不是这家人。我们为什么会怕？因为你还把自己放的不是这家人，你就会怕。你还把自己放在律法的、定罪的、奴仆的位置上，你就会怕。所以他后面就讲了，第二十七节还没讲，我们还在约翰一书的四章十七节。十七节的后面上，因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耶稣如何？耶稣在这地上做的最重要的事，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埋了，三天后复活了。然后我们怎么样？我们也跟他一同复活嘛。我们的罪也在十字架上，不是我负的，耶稣负了，所以我也会跟他一同复活。太好了，他怎么样我怎么样嘛，那我还怕什么呢？我们有复活的盼望，你还怕什么？那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嘛，对不对？那耶稣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撒旦就会拿你地上这个肉体威胁你，你怕他作甚？你怕他是做什么？他能够灭你这身体，他灭不了你灵魂，你肯定复活的。当你不怕了，你会发现他也没力量，他跑了。这就雅各书说的，你务要抵挡魔鬼，他就离开你逃跑了。雅各书讲得很清楚，你抵挡他，他就跑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所以这是个诡计。他在炸你，撒旦在炸你。很可能你现在很简单，你在考试，你一直考，你考不过，你就一直输，然后你觉得你不行了，撒旦在炸你。他为什么炸你？他就让你知道，哎，你看哦，神不爱你，哎，你一定有罪哦，所以神就打你，击打你，这全都是撒旦的谎言。你该怎么办？接着考呗。十次考不出来，第十一次就考出来了啊！不知道有没有考十次驾照没考出来，对吧？对，接着考。如果你真的需要，神就一定让你考出来嘛。你怕什么呢？你为什么怀疑神的恩典？怀疑神恩典一定不是出于人的，一定不是出于神的，一定出于撒旦的。所以在这儿，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那我们有什么好怕的？我们已经有确据，复活的确据，所以十八节的结论，爱里没有惧怕。啊，大家把十八节划下来，如果可以呢，把它抄一抄，放在自己的床头。你祷告的时候一怕，觉得神在惩罚你的时候，赶紧读一下这句， 你就知道，你说撒旦推我后边去，神不是在击打我，虽然我的祷告没有立刻得应允，要么就是神有更好的给我，要么就是时候没有到，所以我再等一下就好了，等一等就好了。为什么要怀疑他呢？因为这里讲了嘛，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你为什么会怕？因为你作为仆人，你自己放在被圈住的律法圈住的位置上，那就等着审判嘛。一个在律法之下的人在等什么？在等刑罚。阿们。一个在主的爱里的人在等什么？在等复活。你在等不一样的东西，你等错了，你搞错身份了，你信了你就回家了，那你就是儿子，那你就在等复活。不要在刑罚里一直等，你等不来的，因为那是假的。所以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所以你当你还怕，说明你没有得着完全的爱，没有得着完全的爱，说明你没有住在他的爱里，你时不时会跑出去。好，最后我们才会知道，当你住在他的爱里，才可能被圣灵充满，这个时候做的事才对了。对，所以才会有19节，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看看16到19节这强大的逻辑就通了吗？我们爱才会有行为嘛，我的行为才会成为他人的祝福，才会成为神的器皿，或者传福音，或者把爱给出去，哪怕就是去告耶稣，哪怕就是用自己的财物供应耶稣，无论什么样的事，你只要在爱里做的，神全收到了。你只要在惧怕里做的，你最后一定跌倒。什么是惧怕里做的？就是我就担心我不这么做，什么祝福我啊？会不会？你觉得，哎呀，我今天没去教会听到，哎呀，是不是我，所以我就车考不过，我明天一定去听啊。这个，我听了才有资格。这就是惧怕嘛。是不是？在这里他讲得很清楚啊，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哪里有力量去行善？我哪里有力量去帮助别人？是因为我先得着他的爱。这逻辑很简单，他的爱在我里面完全了，我才可能完全的被他得着，成为圣灵充满的那个器皿，我才能爱别人。好，这个时候就解释了抹大拉的玛利亚了。我们要回到这个故事了。抹大拉的玛利亚做的最宝贵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复活的时候，他第一个做的见证。好，我们先等会儿看啊，我们来想一想，那他怎么可能成为那个人呢？就是因为他先被爱了，对不对？他先得着爱了嘛，神的爱在他里面完全了，他根本就不再去要别的东西了。所以路加福音7章那个有罪的妇人是不是一样的？我们如果还在想，哎呀，我用头发去擦他的脚，别人会不会笑话我？那我告诉你，爱还没有完全，是不是？我用这个香膏膏，哎呀，会不会别人会说我浪费钱？还没有完全。完全是什么？你说什么关我什么事？我有主就够了嘛，我就住在他的爱里。你可以想一想，你原来一直在外面，一直被人打的，现在回家了。你还一直以为外面那些坏人会来纠缠你，其实他们已经没有力量了，你身边全是爱了，对不对？但是你会有个错觉，这个错觉就会导致爱不完全。这几个妇人的秘诀，他们得着的秘诀就是主的爱在他里面完全了。所以完全显明出来的，在7章那个有罪的女人显明出来的，就是旁边可是一桌子吃饭的人呢，啊，是不是？他一个都不管，我用眼泪湿主的脚，我用头发擦，我用嘴去亲他的脚，我管你们怎么说，因为我有主，我就有了一切。抹大拉的玛利亚也是这样的，你会看见好像他没在做别的啊。我怎么知道他没在做别的？我们来看啊。那我们来看路加福音，我们看路加福音是怎么 我看马太福音吧，马太福音的最后啊，看是怎么记载这个玛利亚的啊。马太福音的27章，他就一直跟着主，就跟那个路加福音7章那个有罪的妇人是一样的，他就一直跟着主啊。马太福音27章的第55节啊，这里又出来了，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啊。那我们因为时间原因啊，我们就不去细查考每一个细节。那我笼统的跟大家讲，这里的好些妇女就基本上包括了我们刚才查的路加福音8章前面提到的那些人，就全在里面了啊，就包括这个苏珊拿啊，约雅拿啊，因为这个约雅拿在后面有一个地方也提到他。所以在这儿呢，你会看见在55节有好些妇女在里面的时候呢，又特别提出来了一个人。56节内中有，注意吗？跟我们路加福音8章那个讲的是逻辑是一样的，是吧？顺序是一样的，先讲有好些妇女跟着主，在这里好些妇女远远的看，内中也就是其中又提出来一个人，抹大拉的玛利亚啊，还有另外一个玛利亚，就是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好，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呢，她不但在耶稣受难的时候一直就在远远的跟着，她还怎么样？我们再看同样的一章，再往下，在60节，这个当中耶稣受难之后呢，神是兴起两个弟兄啊，来膏他的身体，然后把他安葬在坟墓里啊。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啊，因为十字架的刑罚呢是非常羞辱的，所以神要兴起弟兄来膏耶稣的身体啊，然后把他放到坟墓里去啊，要用裹尸布缠起来放到坟墓里去。但是在这之后结束了60节啊，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注意，这时候弟兄们都走了，留下了谁呀？61节。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那个玛利亚哈，在这个福音书里最后讲到，一直讲到那个玛利亚，就是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啊，或者呢，有的时候叫他格洛巴的妻子玛利亚啊，还有他很多圣经学者认为这两个是同一个人啊，就是格洛巴的妻子，或者叫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啊，那他呢一直就跟着这个玛利亚呢，在做什么呢？对着坟墓坐着。好，你可以放一个画面，假设我们在拍个电影，这时候镜头拉近了，你发现人都散了，因为主是下午3点在十字架上死的，早晨9点开始到下午3点，6个小时啊，从三点到太阳落山之前呢，这段时间两个弟兄啊，一个约瑟，一个尼格迪姆，来把主呢身体高了，裹尸布裹了，安放在墓里。石头滚上就走了，这些时间刚刚好够。所以我讲这个的原因是什么？所以这两个玛利亚当天不但太阳在天上的时候一直在那儿，他们是一直坐到太阳落山的，坐到天黑，坐在那里就看着什么？看着用石头已经堵上的坟墓。那我们在想，他看有什么好看的？有什么好看的？人已经死了，在坟墓里看什么呢？因为对他来说，主就是他的全部。他也许不如伯大尼的玛利亚明白主复活的道理，但他知道一个我们今天都值得学的道理。主在哪，我就在哪里，我死也跟着他。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的讲这玛利亚？你很可能不像伯大尼的玛利亚，主讲一遍你就听懂了，因为天天坐在主脚前听到，你说主啊，我没那么聪明。有一次我在服侍一个姊妹，他就在祷告的 说一群弟兄姊妹，他说：“哎呀，我这做不到啊，说我很笨呢，这个事情我做不到。”然后我说我也很笨，我说可能我比你更笨，我们都很笨。主说的很多话，我们信的都很迟。这是我自己深刻体会的，至少我是这样。所以对我益处最大的一点，就是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告诉我的，你笨不要紧，你跟着他总会的。阿门，对不对？为什么主第一个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因为他最想要他了，就这么简单嘛，对不对？我不知道那么多的道理，但是主，我就是想要你。你觉得主会这么说？走一边去，别烦我，会这样吗？不可能的。主就立刻向你显现。你想要神迹吗？你学学抹大拉的玛利亚。有神的地方才有神迹吗？神在哪里？你一直要他，他就在那里吗？对吧？他们在那做什么？他们不懂主复活的道理，他就在那坐着。我做到什么时候呢？我做到必须要去守安息日了，因为那个是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是安息日，所以他安息日遵照命令回去守安息日了。然后他又是最早来的，他什么时候来的呢？天没亮就来了。好，在28章，同样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28章第一节。安息日将近啊，星期六是安息日，安息日过去了，七日的头一日啊，就是星期天一早，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注意，又是他们两个啊，对吧？注意，在这里圣经描述是天快亮的时候，在约翰福音怎么讲的？天还黑的时候，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20章，约翰福音20章第一节，20章第一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注意，在这里他就只讲了这抹大拉的玛利亚，对不对？所以，抹大拉的玛利亚在主复活之后是一个主角。每一个提议的时候，主要肯定要提他，其他的有的时候提，有的时候不提。他四个福音书的记载各有不同，但全是真的。但是唯独这个姊妹每次都提。然后呢，你就可以大概把时间拼出来是什么时候？太阳都没升起来，天还黑的时候嘛。注意，当他去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没解决，就是他们不知道谁给他们把墓门挪开。他们就去了。好，现在注意，在天已经黑了，他还坐在墓对面。在天还没亮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谁帮他把墓门挪开，他就要去。他去做什么呢？他能准备什么？他就能准备高，他是准备去高。但问题是墓门不挪开，他高谁呢？他这些已经不在乎了，因为他要的就是主，我只要到主那去就可以了，剩下的交给主就行了。所以墓门肯定是开了，不但墓门开了，其实也不用高了，因为主复活了。所以你们注意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啊，我们可以有绝望，我们可以有眼泪，没有关系，但最后你一定是喜笑的。为什么？因为主得胜了。这么简单。你今天可能祷告，你发现主为什么还没有成就呢？很简单，主要把更好的给你，因为他复活了。那我就把我放在抹大拉的玛利亚的位置。那天我可能，如果我就要跑去，我边跑我心里边默祷什么：主啊，赶紧兴起个天使帮我把墓门挪开。 这就是我的祷告嘛，对吧？是不是？我就会这么祷告嘛，因为我想做的事就是要去把木门挪开，我进去高他。我们今天就这点认识，但主要给我更好的什么？直接给你个活的主，是不是？啊，我要把木门挪开，我要的是个死的主。我今天在祷告里求主的，可能就是一个地上的，我用死的方法来走的路，主要把天上的用活的祝福浇灌进来的路，是我现在不知道的。抹大拉的玛利亚很蒙福，她蒙福在哪呢？她跟伯大尼的玛利亚的区别是什么呢？那个玛利亚她是在之前，她天天坐在主脚前听到，她听了就信了，信了就做了，这当然很蒙福。你说我很笨，我也很笨，我们都很笨，我听了没听明白，我也信得很迟，我怎么办？我就信一点，我跟着主就没错，我就一直跟着他，我到哪也跟他不分开啊！我今天祷告了，按我祷告成就的我赞美他，没按我祷告成就我一样相信他，我还继续祷告。这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然后呢，在二十章，我们还在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的二十章的11节到18节啊，这个是单独在约翰福音记载的，这个玛利亚，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第一次主复活，就第一个见到主复活的人当时发生的场景，发生了什么，我们有必要好好读一读，很感人的啊。注意啊，是这个玛利亚啊，和他同去的另外一个玛利亚去告诉门徒的。所以门徒其实不是第一手信息知道主复活了，是姊妹告诉他的啊。对弟兄也有点羞愧的。那我再问大家，门徒那时候在干什么？啊，对。或者在商量打鱼啊，或者在掉眼泪啊。对，我们经常会选的是什么？我们在苦难里经常选的就是在自己的逻辑里一直就像门徒那样转不出来，就一直转。一个死的主作为一个大的前提，我就会像彼得那样重操旧业回去打鱼嘛，对不对？所以我就得别人来通知我，还很羞愧的，是不是？按道理我跟主应该关系最近嘛。那这个玛利亚她是怎么见到主的呢？第11节，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我们先停在这儿。注意，玛利亚站在坟墓外面哭，这个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是他们已经过去告诉门徒啊，彼得和约翰跑来看过了以后，发现真的坟墓空了，这个时候彼得约翰走了，有意思吗？他走了。然后呢，抹大拉的玛利亚还在那里。所以注意这几个很重要的细节，主被安葬了，墓门关了，他在那里。第一天的清早，天还没亮，天是黑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然后告诉门徒坟墓已经空了，门徒来看了又走了，他还在那里。那他做什么？他为什么要在那里？他在那里做什么呢？这个已经不能用理性来解释了。如果我是一个骄傲的人，我有很多的计划，对吧？我会觉得我如果要去打鱼，那我的网很可能都破了，对吧？我的船可能都漏了，我得去想一想，我以前的联系人还找不找得到啊？我让他来修啊？我这船破了怎么办？或者这个主是不是因为什么原因，这个大祭司又把他的尸体挪去了，我里面转很多逻辑， 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像孩子般的单纯的跟随主的信心，他没想那么多，因为天黑了待在那里也不理性，天还没亮待在那里也不理性，木门没挪开他就去也不理性，坟墓空了他还待在那更不理性，哪一个可以用理性来解释的？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你不思考那上帝就出来了，对不对？你不想了，好，不想再什么呢？不想你就想主，主没有主你就哭，对的呀，是这样的呀。一个孩子妈妈不在他会怎么样？好高兴吗？他哭呀，哭，对不对？你看两岁孩子一睁眼没看见母亲，他怎么样？他哭，哭就对了，一哭妈妈就来了。他在做什么？他在坟墓外面哭，哭就对了。他哭的时候就出来了，而且他还不认识。然后呢，说了这话就转过神，看见耶稣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所以大家真不要觉得我很笨，会很羞愧啊。因为抹大拉的玛利亚呢，在这时候呢，嘿嘿，跟我们差不多，我也很笨，我也看不见，我也认不出来，认不出来又不羞愧的。那我走丢了，不是父母来找我吗？那我看不清楚，难道我就因此会把主丢了吗？我们注意底下耶稣先对他说的15节，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是主来找他，找他的，对不对？为什么主先向他显现？这个顺序为什么是他第一？因为他在那哭，因为他就是想要主，就这么简单了。多么宝贵，又多么简单的真理。所以耶稣说，你为什么哭？你找谁？然后这句话就问出了玛利亚的心声。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我们可能会说：“主啊，我没有那么属灵，没关系。”那我至少我像玛利亚这样，主啊，有人如果把你的尸体挪了去，我就去取回来。我看不见你的复活的样子，我看不见你的灵，那我就把你的尸体取回来。这就是他的想法。我们可能会嘲笑这样的人哈，是不是？这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信心。他以为是看园的，但其实祝福已经来了。神用这样的问题，无非是让我们今天后人，我们这些孩子们能看明白玛利亚的心是怎样的。他脑子里没那么多强大的逻辑，他就是想一个点，他的身体在哪里，我要把他找出来，我要把他放回去。所以16节耶稣说玛利亚，注意耶稣只叫了他的名字。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就有一点较劲了，因为呢，文字你是读不出里面的情感的，是不是？你玛利亚三个字哈，你可以有很多语气去读的，但我可以告诉大家，当时这三个字一下子把它里面叫醒了，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的孩子哈，有的时候你会叫他名字，然后会叫他小名，然后你用一个非常常用柔和的话去叫他的时候，他一下就会认出你来。其实他认出的是耶稣的灵，因为复活的耶稣外表你已经看不出来了。所以他看不出来复活的耶稣很正常，但是他能看得出 里面那同样的恩典和爱，一句玛利亚他就看出来，这个是一直让我住在里面的那个爱，我认出来了。阿们。所以他会说，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圣灵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是用希伯来话。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强调啊，你就说是拉波尼又能怎么样呢？啊，或者就说是夫子又能怎么样？我相信在当时的犹太人呢，他们有很多的语言啊，因为他们被殖民嘛，啊，应该希腊话是一个官方语言啊，常常用的啊。那为什么强调是希伯来话呢？人呢，在最关键的时候都是说家乡话的啊。是不是？你在你的心呢最被碰到的时候，就是说家乡话的。你在说官话的时候呢，都是很正经的，对不对？就是你在跟你最亲的人，都是说你的家乡话的。这就为什么圣经啊，一定是要读你的母语，你才能读得很近，对，读得很深。因为神一样是用你的母语跟你说话的，神可以用粤语跟你讲，也可以用上海话跟你讲，因为语言就是他造的嘛。这个语言是你在婴孩的时候就听见的。婴孩的时候是什么？婴孩的时候你就住在爱里面，对不对？你什么时候从爱里面出来了？你长大了，你13岁了，你就开始嘚瑟了。我要做主，我就只从爱里面出来了啊。你2岁的时候是100%住在爱里面的，所以这个拉波尼呢，这个夫子呢，他就回到了他完全住在爱里面的状态。多么好！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我盼望每个人都这样啊。我们彼此鼓励好不好？也盼望大家都鼓励我，提醒我不要从他的爱里出来。所以17节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然后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主了，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注意在这里17节耶稣说不要摸我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当时会发生什么呢？当玛利亚说拉波尼的时候，他的姿势一定是什么？就跟那伯大尼的玛利亚一样，就跟那个有罪的妇人的姿势是一样的。他在哪？他在主的脚下嘛，对不对？是个很美的画面啊。你可以想一想啊，当他终于看见了，而且是比他想的好得多的，不是主的身体，不是死的，是个活的，他认出来了，他不是看见了外表，他是认出来，这就是我要住在里面的那个爱，就是他。他会怎么样？他会抱住主的脚再不放，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我们也应该是这样。说主啊，我就抱着你，反正你到哪呢我就到哪。也许我很笨，也许我做的不对，但是我至少有一点是真的，我就是想跟着你。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也不去论断别人，但是我就是要跟着你。什么叫做互为肢体啊？这个时候就出来了。这个时候你被圣灵充满了，神就告诉你，你是眼睛去做眼睛的事，你是手你去做手的事，就对了。我们不是在律法的应该里被动去服侍他的，我们是在爱的充满里，在圣灵的带领下去做每一件该做的事。你看这个玛利亚就做了，他做的第一件是什么？做信使回去告诉那些不信的弟兄，有点羞愧的弟兄啊。问题是那些人还不信，还是不信啊。但是呢，你可以想一想玛利亚去的时候是多么高兴的，对吧？所以主说你不要摸我的意思就是不会再分开了。因为主虽然40天之后走了， 又短短的10天之后，圣灵就降下来了。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只要你信了，神的灵、耶稣的灵就住在你里面。我们不需要再去抱着他的脚不放了，因为他永远不会再离开我们了。你随时可以找他。当你一个人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当你一个人晚上你睡不着，一夜有哭泣的时候，你要记得你不是一个人，因为主在那里。我们不需要再去抱着他不放了，因为他就已经抱着我们不放了，把我们抱在他的手里，永远不会再分开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是非常宝贵的真理，求你使我们能明白这道理。我们总是信得太迟钝，总是不敢把自己放在您的爱中，求您使我们一无挂虑啊，直到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去除，直到您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已经使我们胜过了这死亡和罪的权势和毒钩。父啊，求您使我们活在这宝贵的真理里啊，不再惧怕啊，让我们常常住在您的爱中啊，不要再远离。也求您使我们如同这抹大拉的玛利亚那般，怀着一颗孩子般单纯的信心啊，只单单跟从您。也求您祝福我们手上一切的事，让我们不断在恩典里啊，信心加增，生命长大。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